上帝亲手所写，亲口所说，他的诫命永不失效。
早上好，想必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些巨石般的道具了，上面刻的是十条诫命。最近我们正在进行十诫的系列步道，每一条诫命都是上帝亲口所说，亲手所写的，这是上帝所行的心事。之所以亲口宣布，亲手书写，是因为十诫是对他旨意的完美诠释。今天我要继续与大家分享上帝爱与自由的律法，确切地说，我们该讲第七条诫命了。如果熟悉圣经或者从小就来教会，一定很清楚这条诫命的内容只有五个字，翻译成中文之后只有四个字，那就是不可奸淫。有的时候丧命是因为分心，真的，在我们北美，或许其他地区也有这种现象，鹿的伤亡事件每年都在增加。据报道，仅仅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州，每年被汽车撞死的鹿就超过17000只，事故多发于秋季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恰恰是雄鹿发情的季节，他们一心想着与雌鹿交配，由于专注于配对，他们格外担忧自己的领地受到侵犯，所以他们要么与其他雄鹿打斗，要么会形影不离地尾随着雌鹿。雄鹿一心想着交配，甚至不顾飞驰而来的卡车，结果大量雄鹿由于分心而丧命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雄鹿或者是雌鹿身上，其实人类也不例外。由于过分专注于异性，极致灵性遭受了致命一击。圣经中也有相关的记载，第七条诫命，出埃及记20章，这里说不可奸淫。我们最好为奸淫下个定义，圣经里并不缺乏这类主题，不过考虑到有年幼的听众，所以有些内容我会点到为止。有一次，一位父亲从教会驾车回来，那天牧师正道的主题是不可奸淫。6岁的儿子把奸淫听成了耕地，于是问道，爸爸，不可耕地是什么意思？爸爸不想讲太多细节，就对儿子说，意思是不要耕种别人的土地。这个答案大家都很满意。考虑到有年幼的听众，我会尽力讲得委婉一些，但有些地方也会毫不含糊。坦然面对吧，毕竟这些事随处可见，今天的孩子已经不同于从前了。那么什么是奸淫？奸淫和通奸的定义存在一定的区别，但两者都属于第七诫的范畴。奸淫是指已婚之人与合法配偶之外的人发生的自愿的性行为，也就是婚外情。而通奸往往是指两个未婚之人的性行为。这些都是圣经明令禁止的，请翻开加拉太书5章19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通奸，看来二者有所不同。奸淫、通奸、污秽、邪荡，这是指淫秽的举动，黄段子也属于邪荡。哥林多前书6章9节10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通奸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，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下面一节经文可以带给人希望， 有人从前是这样，看来以上这些问题格林多教会都有。不单有同性恋，还有乱伦淫荡的事。保罗说，有人从前是这样，过去时从前，但如今你们已经靠着上帝的大能洗净成圣称义了。可见或是淫乱，或是其他罪行，要知道违背十诫中的任何一条都不是不可赦免的罪，这都是罪，若不悔改离弃罪，后果是致命的。耶稣降世不是要让人留在罪中，而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，而奸淫就是重罪之一。箴言六章三十二节，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。淫乱的事不仅仅会败坏人的身体和社交关系，它还会波及我们的灵性。那个浪子离开富家，在娼妓中间浪费资财，偏离上帝往往代表道德上的滑坡，这是远离上帝的必然后果。回顾那段悲惨的历史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是谁？赫赫有名所罗门，对吗？但他的结局如何？他恋慕的女人引诱他偏离正路，陷入网罗。请问世界上最强壮的人是谁？上帝赐给参孙超自然的力气，用一块驴腮骨就杀死了一千个腓力士人。可惜他却被一名妓女所胜，那女人叫什么？名叫大力拉，对吗？谁会给女儿起这个名字？现在也没人会起耶喜别这个名字。还有大卫，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，与他犯奸淫的女人是谁？拔示巴。这些不光彩的历史都记载在圣经里，而且新约圣经里也有。婚姻是上帝在创世之初制定的完美计划。起初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，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，这是指人类。男人与女人结合之后才算完整，男女截然不同。而当今媒体所传达的信息是，男女只是生理结构不同而已，男人和女人迥然不同，思维方式不同，性格不同，当然在生理上差异也很大，绝不仅仅是染色体不同，大脑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。男人与女人结合之后产生了家庭，这是为了使人能满有上帝的形象。最近我听人说，上帝在第七条诫命中并没有吩咐男人必须要与女人结婚，的确没有。不过那条诫命在前面是第五条，当孝敬父亲和母亲。上帝所设立的婚姻乃是一男一女们，一旦我们进入了婚姻，任何人不得侵犯，这是上帝完美的计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联合也可译为粘合，就是和妻子粘在一起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不单是目标统一，而且要通过爱的举动，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照着他们的形象孕育出下一代，这是上帝赋予夫妻的神圣特权与责任。你一定是爸爸妈妈合一的结果，无一例外。或许有人是被领养的，但你一定有父母，因为染色体的结合使得你独一无二。这是上帝对家庭别具匠心的设计。要知道，他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并不是用来对付挽救罪恶的。切记，婚姻制度是上帝完美的计划，它与救赎并无关系。婚姻是上帝设立的神圣制度，在设立之时，人类还没有犯罪，世界还未受到咒诅。 婚姻与救赎无关，在上帝设立婚姻时，人还没有堕落。婚姻是神圣的，在罪恶进入世界之前就有了婚姻。当两个人即将进入婚姻之时，会彼此立约，不仅是一个承诺，而是在众多见证人和上帝面前与配偶立约。大家听说过世界上结婚次数最多的人吗？这件事情发生在南斯拉夫，一位女士对表姐说她要结婚了，然后又悄悄说了一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邀请你去。我的未婚夫出奇的腼腆，怕见生人，他很在意隐私，但他爱我，我们要秘密的举行婚礼，我通知你一声。出于好奇，表姐偷偷查到了他们举行婚礼的地点。然而令她惊讶的是，表妹这位帅气的新郎竟然是她的丈夫。除此之外，这位新郎官还有48位妻子。他对众位妻子说，我非常腼腆，他是一名旅行商人，收入很高，不然怎么养活这么多女人？他得不断乘火车、飞机去看望不同的妻子，一个镇上一个，共50个。最终他被捕入狱，但铁窗生活似乎还不错。他说，千万别放我出去，因为担心出狱之后会更可怕，毕竟50位妻子都知道了真相。这恰恰说明了当今社会的道德趋势。不过50位妻子的记录现在应该已经被打破了，好莱坞的名流之士很擅长破记录，但这绝不是上帝的计划。他希望婚姻是永久的制度，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再婚的，根据圣经，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离婚。事实上，这是圣经在线问答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谨小慎微地回答此类问题。每当有人提出婚姻淫乱以及再婚的问题，听众就会纷纷来电，致使在线问答瞬间成了婚姻辅导专场。我们不得不提醒听众，还可以咨询其他问题，但婚姻类的问题实在太多了，我为此写了一本书。要知道，提问的人很多都是基督徒，真希望基督徒的情况和世人大有不同，而事实不然。不过赞美主，那些经常来教堂参加礼拜的基督徒，他们的离婚率确实低一些。可调查人员只问你是基督徒吗，并不问是否经常参加礼拜。就这样，他们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离婚率，在北美初次结婚的离婚率大约是 48%， 教会的离婚率也一样糟糕。这个数据着实让人伤心，常常参加礼拜的信徒要稍好一些。为此我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论圣经中的婚姻、离婚与再婚》，我们会把这本书寄给需要的人。这类问题太多了，而且有些情况错综复杂。离婚的正当理由是什么？如果没有合理的符合圣经的理由，就算犯了奸淫。很快会讲，先预告一下，婚姻是上帝完美计划中的一部分，他所造的人对异性有一种渴望，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繁衍后代。若不是这种对性的渴望，也不可能会有你我，对吗？要不是因为心灵饥渴，你也不可能来这儿。上帝把食欲赐给你，否则你会饿死。上帝也将健康的圣洁的性欲种植在人心里，使之受圣化之心的管束，这本是一件好事。性不是魔鬼发明的，切不可把上帝的设计归于魔鬼。性是一件美事，不妨想一想，两个人通过拥抱和亲密的行为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就能孕育出另一个人。 这岂不是上帝设计的美事，但魔鬼成功的将其扭曲为丑陋而污秽的行为，撒旦会歪曲滥用上帝设计的一切。请问人的食欲会反常吗？会成为贪食之徒吗？人的性欲也是如此，撒旦企图歪曲上帝创造的一切美事，其中就包括婚姻的制度和性欲。然而就像食欲一样，这些欲望必须受到抑制，否则必将尝其苦果。希伯来书13:4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。创世纪2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哥林多前书7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刘易斯说过一句话，尽管我不赞成他的某些言论，但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。他说，要么完全忠于配偶，要么不结婚而且彻底禁欲，这是信徒唯一的选择。要完全忠于自己的配偶，当然我说的配偶必须是异性，否则就别结婚。有人认为，如果某个人对同性颇有好感，这一定是上帝特殊的创造，应该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，这有悖于圣经。昨天一个朋友寄给我一份研究报告，有一些未婚的年轻妈妈把孩子送到领养机构，而这些机构有时会把同卵双胞胎交给不同的家庭领养。多年之后，20年后，研究人员对这些孩子进行了跟进调查，发现那些认为自己是同性恋的孩子，他的孪生姐妹或兄弟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可见这与成长的家庭和环境息息相关，或许这也会受性格的影响。有些人的性格的确有这方面的倾向，但这与生理毫无关系。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，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影响，父母也没有树立正确的身份和角色，长大后他们或许会产生奇怪的欲望。作为一名基督徒，如果你的欲望与圣经不符，那就应该祈求上帝赐你自制力，因为经上说不要受情欲的控制，而当受圣灵的控制。不要找借口说，反正我是单身，上帝又没让我禁欲，我要出去嫖娼，管他是男是女。这恰是此种逻辑的必然结果。上帝希望我们运用自制。请问耶稣是不是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我们也能。归主之后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换个角度强调一下这个原则，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试探，魔鬼甚至要攻击虔诚之人的婚姻，诱惑他们产生不当的念头。不要以为自己是无助的受害者，以为自己别无选择，每个人都有选择权。违背第7条诫命的人，往往是做了一系列的选择。最初，他们会时不时越线，变得过于友好亲密，那种事的发生几乎都是意料之中的。双方渐渐向雷池迈进，最终偷吃了禁果。他们虽已结婚，却与异性建立友谊，然后和对方越来越亲密，分享私密的感受。有人说，他给我的感觉很好，但我的丈夫脾气那么糟糕，刻薄，又不懂得赏识，这个人真好。魔鬼会让你进行对照，甚至为自己开脱，说，我认为是上帝在一步步带领我。真的，这的确不是圣经的道理，但我心里别以为这是出自上帝的灵，连酒鬼都会认为是圣灵在带领他。所以 朋友们，圣经中没有的教训切莫轻信，圣灵绝不会引人违背上帝的圣言。每次去上班，她都那么美丽动人。再看我的妻子，一大早戴着卷发夹，糊着面膜，还有口臭。而我的女同事总是香香的。一旦这个人践踏了婚姻，抛弃妻子，迎娶了这位女同事，婚后他会发现这位曾经的女秘书也戴卷发夹，而且有口臭。有的女士发现在某些方面自己的男人简直是一塌糊涂，而身边的另一位男士却表现得那么完美，于是就离开丈夫，投奔大好前程。但好景不长，她发现这位完美夫婿在其他方面也是一塌糊涂。这时女士开始怀念前夫的种种优点。上帝通过奇妙的方法将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以便使夫妻双方薄弱的方面得以圣化。通过爱主和彼此相爱，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基督徒。经上说要爱主和你的邻舍，有哪个邻舍比你的配偶与你更亲近？倘若不爱看得见的与你立下婚约的配偶，怎能说你爱上帝呢？圣经甚至要我们爱仇敌，还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的配偶？够清楚吗？有些基督徒已经和对方立了婚约，却又找借口一会儿会嫁。有些情况可以分居，甚至是离婚，但那种情况太罕见了。那是1632年，有一版圣经宣布召回，一个名叫贝克和卢卡斯的印刷公司印刷了1000本圣经，然而由于印刷时漏掉了至为关键的三个字母，该印刷所受到了英国国王的严惩和巨额罚金，并被吊销了营业执照。他们遗漏了一个由三个字母组成的单词，截至公司破产，那批圣经也被焚毁，这就是著名的邪恶圣经。为什么？知道少了哪个字吗？英文单词 not 就是不可，第七条诫命本该是不可奸淫，而这版圣经少了一个不字。大家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这本圣经的原版，上面竟然写着可奸淫。真不知道现在的人读的是哪本圣经。这版圣经至今只剩了11本非常稀有，也叫奸淫圣经。千万别以这本圣经为标准，我国离婚率飙升，这已经成了社会难题。但离婚是有条件的，耶稣怎么说？请翻开马太福音19:9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经上说不可奸淫。在基督的时代，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对上帝的律法进行了修改，他们编著了犹太教的法典，要是妻子把饭烧糊了都可以休妻，这样的理由简直荒唐至极。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无论如何都不可离婚，除非是因为淫乱的缘故。门徒震惊了，就说这是新道理，看来最好是别结婚，否则就像立了铁誓。犹太人受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，休妻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，然而上帝起初设立的婚姻并不是这样。经上说，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据我所知，台下大约40%的听众，甚至在那些经常来教堂参赴礼拜的 基督徒当中也有一部分离过婚。这里不是要谴责，而是讲述真理，做基督的门徒。说说圣经中离婚的理由，如果不忠于自己的配偶，与他人发生了性关系，这也不代表必须要离婚，仍然可以饶恕并接纳。读过何西阿书吗？尽管他的妻子出轨，要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教会有没有出轨？以色列人常常随从别神，但主赦免他们，再次领他们回来。出轨的行为能得赦免，能得医治吗？当然可以。请翻开马拉基书2:16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上帝吩咐亚伯拉罕休妻，因为他的妻子太多了。有关圣经中再婚的教训，如果你已经丧偶，保罗讲过，要是因为淫乱违背了婚约，只要还有彼此和好的可能，还能挽救这场婚姻，那么作为基督徒最好不要离婚。从头再来确实不易，有时你们或许不得不分居，过一会儿会讲到格林多前书7一个独特的案例。保罗说，要是一名信徒与非信徒结婚，他们也情愿同住，就切不可离弃对方。保罗是指在福音传到异教徒中间时，倘若两个异教徒已经结为夫妻，而且夫妻双方都是异教徒，信仰统一，但其中一个认识了耶稣，这时不信的配偶就说，听着，我不想和基督徒过日子，你要是信主咱们就散伙。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配偶抛弃了，那么这名信徒是可以再婚的。明白保罗的意思吗？他们的前任通常会再婚。从淫乱的角度讲，被抛弃的一方也可以再婚。坦白讲，我见过一些信徒，他们竟然两名基督徒都参赴礼拜，虽然无法忍受和对方生活在一起，却又找不到配偶，犯奸淫的把柄，于是干脆办了离婚，又盼着对方犯奸淫。一旦抓住对方的犯罪事实，就另谋新欢，再次结婚。见过这样的现象吗？他们雇用私家侦探，尾随前任配偶，盼着对方越过雷池。难道这是耶稣的教训？不，这种情况并不满足再婚的条件，若执意再婚，就是犯了奸淫。难道上帝不想让我幸福吗？他希望你圣洁，下定决心先追求圣洁，这才是获得真幸福的最佳途径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如果教会不说明上帝设定的界限，不指出婚约的神圣性及其重要意义，那么世人该去哪里寻找答案？去哪儿？婚姻是神圣的，即使婚姻给你带来了不便或令你不满，也要设法维护并认真捍卫婚姻制度。教会要强调这些信息，如果教会不做，谁去做？哪儿有答案？电视？一个人娶四个媳妇，哪里指教人把婚姻高举到应有的神圣地位？就在这里，圣经和教会指明了理想的婚姻。事实上，奸淫并不一定是一种外在的行为，耶稣所说的奸淫也包含人的意念，对吗？马太福音5:27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这里的话是指十诫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既然耶稣讲过， 心里的奸淫。如果对方动了淫乱的念头，并能证明配偶动了淫念，是不是就可以离婚了？大家怎么想？勇敢点，答案是不。行为和念头也有区别，思考一下，如果在心里动了杀机，会判死刑吗？不，这样的念头并不代表他就是杀人犯，也不会因为这个念头而被起诉。如果有密谋并准备了作案工具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但仅仅一个念头不同于行动。曾经有人对我说过，既然想了，就会付诸行动。耶稣也说，思想和行动是一回事儿。不，他没这么说。事实上，耶稣试图要告诉我们，不仅不要在行动上犯奸淫或通奸，我们还要从心里遵守他的诫命。如果在心里守了，在婚姻中自然也不会违背。我想提醒年轻人和单身人士，第七诫不单是写给已婚夫妇的，而是写给每一个人的，因为这条诫命包含通奸的行为，以及婚姻之外的一切性行为。我们蒙召要成为圣洁，清心的人必得见上帝。主希望我们清心。耶稣不是指心里想就会照做，而是如果内心蒙了拯救，心灵得了再造，就不必担心。律法的字句既已遵守了，律法的精义字句就不在话下了，对吗？在行动之前，肯定先有心理活动。所以二者不同。有人问我，如果配偶观看了色情电影或书刊，可不可以离婚？我来读一组数据。有几组调查结果，其中一个摘自《今日心理学》。美国成人当中有4000万人浏览色情网站，要知道整个美国大约才3亿人。承认有网络性成瘾的成人有10%，72%的成年男性浏览过色情网站，女性有20%登录过那些网站，但并不代表有这种习惯。上班时间浏览色情书刊的占20%。有一组调查数据表明，即使是在基督教的院校，有78%的学生承认自己每个月都会浏览一次色情网站，而且很多时候都是用学校的电脑。声称色情已成为家庭主要问题的基督徒占47%。问题严重吗？如今心理的淫乱在教会和社会空前的泛滥，不仅坐在家里可以用电脑浏览，其他的设备、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都可以办到，极为便利。如果配偶犯了这样的罪，可以离婚吗？不，要请教，要祷告。这是罪吗？当然是。补充一句，要是你的配偶带着孩子看色情内容，这或许能构成分居的理由。要知道分居和离婚是有区别的。如果某一方，通常是丈夫，由于观看色情内容使孩子处于险境，那么你可以去咨询牧师，采取适当的措施。但是有的妻子说，我在丈夫的床垫下面发现了一本花花公子杂志，我要找律师准备离婚。这个理由可不够充分，要和丈夫好好谈谈。有种情况男女都会遇到，丈夫回到家， 发现他的妻子正在观看床戏，那么妻子心里是不是动了淫乱的念头？难道这能构成离婚？划定界限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这是罪吗？是的。
大家这会儿真够安静的。
我显然是触及要害了。如果心里的念头是罪，讲不可杀人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，要是我们故意选择观看这些内容取乐呢？色情书刊、言情小说、教人犯罪的电视节目，有人说我绝不会那样做，却喜欢看别人做。他们会观看一些节目或租来影碟，单看封面就知道是色情片，里面都是那些内容。荧屏上的很多性关系都是两个未婚之人的通奸行为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如今人们把性看作是握手一样随便，这有悖基督的教训。圣经永不改变，我们的文化变了，而真理始终不渝。耶稣说，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需要改变的是我们。教会应该成为山上的一盏灯，向世界显明何为圣洁，要在生活、家庭和婚姻中成圣。彼得论道，他的世代和今天一样，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，他们满眼是淫色，止不住犯罪，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。这里提到了眼目的情欲，大卫就是因此而跌倒。箴言九章十七节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。人们以为反正是秘密约会，没人知道。所罗门接着说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。他的客，这是指妓女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。或许还记得，交通局在路口安装了摄像头，抓拍闯红灯的车辆。安装了不久，就又把摄像头拆除了，或者说不再抓拍了。原因是，他们给闯红灯的车主拍了照，有人说我没有违章，交警说我有证据。照片显示的时间是晚上十一点，车里坐着孤男寡女，而那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。于是他们控告有关部门侵犯隐私，因为这给某些人惹了麻烦。这些照片拍到了车里的情况，拍到了他们的私生活和不该去的场所。或许该把照片里的女性加上马赛克。我会盖住牌照，一定管用。开个玩笑。散了会可以去停车场检查一下刀格牧师的车子。淫乱不一定始于腰带以下，而是脖子以上，由心而发。要是我们的心专注于美善的事物，像约伯一样与自己的眼睛立约，就会免去不少麻烦。约伯记三十一章说到了转脸而得活。约伯说，我与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看到不该看的事物时，要学会转移视线。我很欣赏圣经中的英雄人物约瑟，他不仅宽宏大量，而且是少有的敬虔之人，他能对试探说不，而他面对的试探对大部分人来讲都难于上青天。约瑟说，不，我怎能得罪上帝呢？对主的爱由此可见一斑。他拒绝私通，人们常说我们都是人。记得有一位女士说，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会拜倒在石榴裙下，我感觉这是一种侮辱。靠着圣灵的帮助，人人都可以秉节持众，守节不淫。箴言四章二十五节，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，这是指受试探的时候。诗篇101篇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身上。所罗门在箴言5:15说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要是自家后院有一口清泉，你可以随意从自己的井里取活水喝，这是何等的福气呀！婚姻中的亲密也是一项福慧。事实上，上帝吩咐夫妻要有性生活，进行婚姻咨询的夫妻几乎没有哪个是因为性生活过度，而是因为不够。想知道真相吗？10对有9对都是这个问题。所以在婚姻里性生活是一件乐事，但婚外情就另当别论了，那纯粹是自寻烦恼。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:22说，这个经文非常好记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可见年轻的时候尤其困难。孩们，当身体从童年渐渐向成年过渡，有了成年人的欲望时，你会心不在焉，似乎这种欲望成了你生活的唯一宗旨。你感觉像条三文鱼，此生的目的就是产卵然后死去。但我或许会这样劝告这个阶段的年轻人，要坚持安下心来，冷静，会好的，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生活还会继续，上帝对你有其他的旨意。你可以成圣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而且要远避试探。哎们，怎么逃避？腓立比书4章，我还有未尽的话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如果所思所想尽都是清洁、可敬、可爱和有美名的事，你就不会被那些禁止的事所牵引。心里要充满美善的事情，要以善胜恶。讲了这么多，大家都清楚看到淫乱是一种罪，但这并不是不可赦免的罪。有没有想过，就连违背圣经原则的离婚和再婚都不算不可赦免的罪？大卫和88淫乱的行为属于禁止之列吗？当然，大卫还犯了谋杀。他们有没有为此经历痛苦？大卫失去了4儿子。上帝借着先知拿单直言不讳的说明大卫要失去4儿子。大卫觉得这样值得吗？有时人们陷入了淫乱的关系中，却没有意识到其后果。很多孩子终生蒙羞，无力雪耻，而那往往是由于父母自私的决定。犯奸淫时，人在想着谁？上帝的荣耀还是自己？大卫尝了苦果，但是上帝赦免大卫和88了吗？应该记得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不正当关系时生的孩子夭折了。在大卫悔改之后，上帝赦免了大卫和88。经上说，88是乌利亚的妻子，后来说大卫安慰他的妻88，就又生了儿子，起名叫所罗门。赦免他们了吗？是的，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长大，所罗门才写了那些箴言。来看一个故事，约翰福音8章，文士将行淫时被捉的妇人带来，按照律法 应该用石头打死他。律法上说奸夫也要被打死，我一直纳闷怎么偏偏抓到了淫妇却没有抓到奸夫，这太奇怪了。显然他是被陷害的。很多人认为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次和耶稣见面，回头我会提供更多证据。人们准备用石头打死他。耶稣说谁没有罪就可以先动手。淫乱之所以在教会也很猖獗，部分原因是有人误用了这个故事，勇于处理淫乱事件的人寥寥无几，堂委会也不例外，毕竟这种事不绝于耳。人们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难道要对淫乱的事视而不见吗？人们对于清晰的真理竟然有了矛盾心理。在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人们要杀害玛利亚，要用石头砸死他。当控告的人离开之后，耶稣说妇人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难道耶稣是在说犯奸淫不必定罪吗？偏偏有人这样理解。人们不但不责备或劝勉犯淫乱的人，却说反正耶稣说过我也不定你的罪，随便犯。耶稣当真说过这话吗？不，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替这妇人死，罪的刑罚就是死，至今不变。请问违背第七条诫命的刑罚是死吗？既然那是死刑，耶稣为什么对玛利亚说去吧？因为耶稣要替他死，所以让他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耶稣称之为罪，别再犯了。我会赦免你，为你舍命，但不要再犯罪。耶稣为何向井旁的妇人透露弥赛亚的身份？主说叫你丈夫来。我没有丈夫。好吧，你这样说也没错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他惊讶地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不过咱们说点别的吧，何不谈一谈敬拜的正确地点，该在耶路撒冷还是基利新山？夫人想把话题岔开。耶稣洞悉他的一切，他名声不好，所以在人少时来打水。想象一下雅各井旁这个妇人，她曾经有五任丈夫，现在放弃了婚姻，与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人鬼混在一起。耶稣为何向妇人说明自己是弥赛亚？我认为这个妇人显然是可以得蒙赦免的，你怎么想？经历过六七次婚姻的人能得赦免吗？两次呢？一次呢？他们悔改了，成为一名基督徒，难道不能再婚了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已经无法改变过去。他们重获新生，站在了新的起点。人们来到主面前悔改并重生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如果他们在主内找到了配偶，或是想单身，那么赞美主，二者皆蒙主的赐福。能听明白吗？有趣的是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宣扬耶稣复活的人，雅各井旁的妇人是第一个在外邦人中传道的人。可见这样的罪可得赦免，但上帝还是希望人能够顺从。淫乱仍然是罪，上帝的建议不是要少犯奸淫，而是毫不含糊地说不可奸淫，这是他的旨意。上帝希望我们圣洁，在与他的关系中也不可奸淫。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既是教会中的一员，就是基督的心腹，你要让他痛心吗？人何时有不忠于配偶的念头，他们也会对上帝、对家庭、对社会不忠。所以淫乱不仅是伤害一个人。 大卫写过一篇悔罪诗，他说：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当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约瑟的时候，他说：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上帝呢？可见遵守第七条诫命以及全部律法的最佳理由是耶稣的爱，他舍命拯救我们脱离罪，对吗？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才有力量度圣洁的生活。不论你正在经历着什么，到了婚嫁的年龄也好，已经离婚也好，也许你违背了圣经的原则，但每个人都能本着现状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靠他度全新的生活。
读中学那会儿，被虐待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我以为这就是生活，认为很多人都在经历虐待。然后我发现身边很多女孩并没有像我一样经历虐待，我开始做一些傻事，而且在学校也不好好表现。我感觉和妈妈说话的时候，她光顾着担心爸爸去了哪里，在做什么，哥哥和姐姐也不想让我打搅，他们认为我的问题很愚蠢。我似乎总是那么孤独，那段时间我忘记了上帝的存在，甚至感觉不需要上帝，因为在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不在我身边。我成了一个工作狂，往往忙碌到凌晨两三点，然后饮酒直到五点，休息几个小时之后起床继续工作到晚上八点。我的生活越来越糟，直到我决定换个生活节奏。我收拾好行李，用了11个月穿越非洲，又从津巴布韦一路北上到了瑞士。我遇到一位布道士，他向我讲述上帝，并送给我一本圣经。我才开始再次思考，或许是上帝带领我进行这次旅程。与这位布道士谋面之后，我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。我下定决心，这回再也不能让上帝离开了。当然，上帝从未离我而去，是我离开了他。重新归向耶稣，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感受。仿佛我已经与上帝建立了联络。
不，我不能救你，你上个学期的成绩可不怎么样。不行，
你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勤快，想让我帮忙。昨晚我也想让你帮我洗碗来着，自力更生吧。
啊，
亲爱的，带棉花糖了吗？
哦，
作为牧师的孩子，我的压力很大，父母不允许我与其他孩子一样犯错误。人们不光看着你，他们还会根据你的表现来判断你的父亲。时间久了，作为一个孩子会厌倦这种无形的压力。到了可以独自生活的年纪，我彻底解脱了这种束缚，我不想做个乖孩子，也不想在教会。离开家之后，我朝世界 飞奔而去。我除了工作就是吃喝玩乐，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，再也不想让别人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。有一天，我和几个铁哥们骑着摩托车兜风，突然前轮油沙里的油漏了出来，顺风溅到我的胳膊上、腿上和油箱上。我用拖车把摩托送到维修店检修，去取车的时候，维修师傅对我说，油沙都已经换了新的，但可怕的不是那个部分，最可怕的是前轮竟然没有固定，全靠车身的重量压着。按理说只要我一加速，摩托车的前轮就会飞出去，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。毕竟这类的见证我听过很多，但自己从未亲身经历过，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受。圣灵开始在我心里动工，感谢上帝他没有丢弃我。我想自己就是耶稣比喻中那只迷失的羊，我没有去寻找上帝，我不在乎，但上帝在乎我，他亲自将我寻回。